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71页啊，471页，倒数第三行。从第二个字看起，啊，八者，于是谈话，不生未着心。这是弥勒菩萨所问神念的第八。与世间人交谈，这个不生未着，就是没有执着啊。我们常常说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难，那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得到。要是真正不知处，这就是阿罗汉。那不分别呢，就是一般的菩萨。啊，这个没有出十法界的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们能够不分别。不知处，这都不是普通人呢能做得到的啊！能做到当然好啊，做不到的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对这个事情不能有留念，有留念呢肯定是往生的障碍啊，这个意思在此地。第九呢，静于意觉，生起种种善根因缘，远离愧恼散乱之心。这个境界比前面更高啊。觉意，觉是觉悟，没有开悟，但是接近了。啊，古大德常说，他正处在开悟的边缘，啊，所以他能够升起种种善根因缘，事法的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叫三善根。啊，如果有怀疑、有傲慢，那就造成很严重的障碍啊！这前面我们说过很多啊，慢根疑不但张出世间法，同时也张世间法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他能够升起种种善根的因缘，有善根的因，有善根的缘，肯定有善业现前。他能够远离热闹的场所， 啊，远离散乱的心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常住在三昧之中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已经得禅定的人了，啊，得定没开悟，啊，距离开悟很近的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最后一条呢，正念观佛，除去诸根，啊，正念观佛容易懂。重要一句话了，就是后头这一句啊，除去诸根，诸根就是六根啊，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，意思相同。啊，六根里面最重要的是识。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面告诉我们，舍识用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舍识用根不是凡夫了，已经是化身菩萨了，所以比前面第九高，第九接近开悟，还没开悟了，这第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啊，他已经不用根了，啊，这是根中之实，啊，眼根里头的眼识，耳根里头的耳识，意根里面的意识。啊，舍识用根，用根中之信。啊，用信是见闻觉知。啊，那是智慧。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正念观佛，这真正叫正念。啊，纯正之念啊，观佛也就是念佛，十六观里头前面十五种都叫观，观想念佛啊，观相念佛，最后持名念佛啊，前面这两种观想难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心太粗了，境界太微细了，观不成功。观相那要很大的福报，我们也没有啊，都是难处。只有持名啊，这一句名号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障碍啊，念出声念不出声都不要紧啊，只要求净念相继啊，要求的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。这是弥勒所说的十念。宗耀曰：如是十念呢，既非凡夫所能，当知初地以上菩萨，这是讲的别教， 乃能具足十念。这个十念法普通人做不到。语言教初住，别教初地上，这个地位破一片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他们能用得上。这以上著说呢，先以此愿呢转为上品，甚至地上菩萨乃能具足，这中下凡夫何有得生？所以这个方法呢，说得很高。中下凡夫就没分了。真的是菩萨才可以做到。可见呢，以上注家之一，这个一就是一论，他们的说法，为其尽宗他离国教之真谛，尽宗的殊胜，尽宗的微妙，尽宗的特色，是以国教为因行，国是佛名呐，阿弥陀佛是国，以国教作为我们的因修因，所以三根普被立顿全收。那么照上面这个说法呢，与净宗的宗旨不相应。至于义吉法师以观经下品下生的十年住本经第十八愿之十年，深有见地。这个说法好。观无量寿经，九品往生，下品下生的十年，就是无量寿经第十八愿的十年，这就是相同的。往昔云，宗家不二。宗家指善道大师，今之十念，但是口称上境一行，下至一念，通于三倍，摄于九品，莫不皆往。这个意思好啊！下面是念老的解释。这个意思是说，经愿文中的十念，经之十念，是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本子第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十念。这个十念呢，就是口念。上进一行，一行是我们一生。专修念佛法门。一生都念佛。下至一念。这个一念是什么时候呢？临命终时。最后的这一念。也就是说，一生都没有缘分遇到佛法， 根本就不知道。啊，临命终时才遇到善友，劝导他念佛。啊，在这个关头，他听到了，他就能相信，这个很重要。他就愿意求生，所以信愿行在一念当中完成。行不行呢？行。完全符合阿弥陀佛的本愿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呢很难。啊，第一个，临命终时头脑要清楚，如果迷惑了，连自己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，这个没办法。那现在人家得老人痴呆症呢，这就不行了。啊，他糊涂了，不清楚。啊，遇到善知识也没用处。啊，所以第一个，临走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福报啊，这是修得的。临走的时候走得好，绝对不会走三恶道。哪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到三恶道去投胎？不可能呐！啊，三恶道是怎么去的呢？是迷惑颠倒、糊里糊涂去了。去的时候不知道，一入进去之后才晓得，后悔来不及了，就出不去了。啊，是这么个情形。那第二，临终要遇到善友，遇不到一个念佛的人，对念佛的道理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他劝你念佛讲不清楚，你有疑惑不能够接触，啊，这都是困难地方。啊，所以这样往生，实在说，经上讲得很好，多半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善根底子厚啊！啊，这一生来到人间，没有缘分，遇不到佛法，在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，啊，朋友当中有学佛的人来告诉他，提醒他。啊，这个时候一提醒，他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就起现行，就起作用了。这个作用，真相信，啊，真愿意往生。你劝他念，他真念，哪怕念一生都能往生。他具足了心愿心。啊，心愿持名，符合第十八愿的精神。啊，符合第十八愿的原则，所以十八愿成为阿弥陀佛真实的本愿。那么临终这一念往生的人，他的品位有多高呢？不一定，与他过去生中修的因有关系，与现前遇到的缘有关系。如果这个善友是他一生当中最仰慕、最尊敬的，那个力量就大了， 所以他信得过他。啊，所以一点怀疑都没有。这个加持的力量大了。如果是个陌生的人，平常没有接触，啊，临时劝他念佛，啊，他也能信，也能也愿也念佛往生的，这个品位就不高。啊，所以这个人的关系非常之大。啊，那么临终家亲眷属要合作，如果有不同信仰的人，他会搅乱，这是很大的障碍。啊，还有儿孙亲情不舍得他往生，啊，表现出大哭悲痛，这个也会影响他。啊，这里起一念跟家亲难分难舍又去不了了。所以这个临终啊很难啊，非常困难。啊，古德宋宗像《彻宗须知》里面所说的，啊，这人临终的时候最好跟家亲眷属隔离，那些家亲就能合作吗？啊，不要让家亲眷属看到，不要让这个念佛人看到家亲眷属啊悲痛流泪，不要看到这个。啊，让他看到的都是同参道友，都是念佛的人。啊，这都挺难的事情啊。世间人讲不近人情的、啊。近人情就出不了六道。不敬人情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这些事情都要预先想到。啊，要先真正相信临终一念神念决定得生。啊，断气之后至少八个小时不要去碰它，啊，不要去摸摸哪个地方热从哪里走了，与你不相干，啊，是有这么一说，印光大师不赞成，不是不赞成的说法，不赞成你动手去触摸它。为什么？怕他的功夫不到家，你触摸他的时候他有痛苦，他生烦恼，啊，如果一生成和成慧他就堕地狱去了，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？啊，因为一般的说法八小时神识没离开，啊，八小时之后神识离开了，那个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去动它，啊，最安全的 12个小时，14个小时最安全。啊，他走了。啊，他去的是好地方，就有瑞相，身体柔软。这个人来生又到人间来了，大富大贵，身体柔软，升天也是身体柔软啊，所以身体柔软不一定是往生。啊，你可以断定他确定不到三恶道。啊，这是真的。真正往生，是他自己告诉大家啊，就是告诉宋宗的这一些家亲眷属啊，说阿弥陀佛来了，我看到了啊，我跟佛走了，这一点都不假了啊。所以临终开示，这个念佛开示没有话说的，只是听他啊，说是他看到什么人或者看到什么菩萨，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，不是阿弥陀佛，不是观音世智，决定不能跟他走，就提醒他这一句话。为什么？他不是本尊啊，西方三圣是本尊啊，三位通通见到好的品位就很高，三位当中只有一位，有人见到佛，有人见到观音世智，见两位菩萨，有人见到一位菩萨，都属于本尊，都好啊，都不会错的。如果看到是别的菩萨来接引，那决定不能相信，决定不能跟他走啊。还有什么家亲眷属来见你，更不能跟他走。对，地藏经上说的很清楚，临命终时见到家亲眷属多半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他的冤亲债主变化成他家亲眷属的相貌来引他走啊，把他带走了，那就要算账了，要报复了啊！这个一定要提醒啊！所以临终是最重要的关头啊，能不能往生就在那一念之间做最后的决定啊。所以平常我们要认真念佛，求佛菩萨加持啊，自己一定要知道走的时候未必会有人助念，所以心理上要做准备，特别是遇到灾难措手不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啊？ 所以念佛要念得熟，平常就要能放得下，走的时候不惊不怖啊，平平安安，这才有把握。啊，念老这个地方有注解，说谨念一生者，指临终一念，或获得了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，念于彼佛，以皆得往生。这都是指临终一念。啊，或者呢，获得一念净心，一念清净心，这一念当中没有杂念加进来，啊，没有怀疑，没有杂念，一心专注，这叫一念净心。啊，发着一念心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都能往生。佛号功德，不可思议。再看底下这一段。本愿文月，至心信要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啊，观无量寿经上也有这个意思。观经上说，如是至心，令身不绝，具足十念。如何名为至心？如何名为具足十念？此乃本愿之观要。啊，最重要的大问题，罗什大师于此有最精要之论，鸠摩罗什大师邀请时候在中国弘法，他老人家说，譬如有人在旷野中执于卧贼啊，挥国拔剑直来欲杀，就像遇到强盗啊，啊，旷野当中啊，没有村庄啊，没有人见到啊，遇到强盗，这个强盗要抢你的财物，还要把你杀掉。其人请走，当然赶快逃啊，逃避啊。啊，遇到前面有个河，如果不渡河呢，一定会被他追赶上来，被他杀掉了。二十，但念渡河方便。这时候只有一个念头，没有杂念，怎么过河？ 用什么方法赶快过去。啊，我至江岸，到了河边了，岸边了，为浊一渡还是唾一渡？啊，若浊一呢，一那呢，恐不得过；若唾一那，恐怕来不及，时间太迫切了。唯有此念更无他意，当念渡河即是一念。这是一句比喻，在这个紧急关头，它就是一念啊，他不能想其他的念头啊，紧急关头啊，只有一念了。我们现在也遇到紧急关头啊。啊，今年2012，许许多多传来的信息全都是讲灾难，而且有的信息说得非常严重，很可怕。我们今天也是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说的这个状况，我们也被逼到河边了啊！现在还有念头去想东想西吗？啊，念头太多了，恐怕灾难来的时候措手不及。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就要像罗什大师比喻的这个人，万缘放下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怎样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还有很多念头，还有很多牵挂，那你就晓得来不及了，你就去不了了。啊，唯有一念，叫至心一念呐。我们取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把握，这个重要啊！那现在我们就要学习啊，像此地所讲的，此等身念不杂于念，行者一耳啊，若念佛名，若念佛相。啊，念佛像是观想念佛。啊，无间念佛，念佛最好不间断。啊，乃至神念。如是智心啊，名为神念。啊，后面这是念老给我们解释的，盖为此时心中所思，为是如何度火，更无别念。如是之念呢，就是一念。用这个一念念佛呢，那就是智心。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念到十句，这就是十念。这就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啊，罗什大师所说的，就是为我们解释 大师智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度摄六根，今年相继，就解释了两句话。啊，如何度摄六根？六根就是妄想。啊，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舌尝、身粗意知，心都是往外跑啊！啊，现在人所说的心浮气躁啊！啊，这种心不行的。念佛功夫就不得了，一定要放下啊！一定要断掉我们的时间，用现在人的说法是倒数计时。对于念佛人来讲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啊，逼着我们克气取证。啊，刚才我又收到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是近十年来最大太阳风暴啊，袭击地球。这个太阳风暴已经开始了。啊，这两天已经感受到了。2013年将达到啊峰值。啊，也就达到最严重的程度。啊，这几天国际的航班啊有很多改道飞行。啊，就是避免太阳风暴的冲击。啊，部分途经北极圈附近地区的航线都改道了。啊，我还没有仔细看这个东西。这个事情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心理上啊要有准备，越早准备越好。啊，这是太阳风暴在地球上，海水上升。太平洋许多小的岛国有的已经被淹没了，有的很快就要被淹没了。啊，如果海底火山爆发，那就非常麻烦，会引起巨大的海啸。啊，灾害当中最可怕的是海啸。 去年3月11日，日本的海啸只有10米，所造成的灾害多么严重。日本官方有预测啊，警告日本居民，很可能啊，下一次的这个地震是上一次的2倍以上，也就是造成的海啸估计有20米，上一次10米。啊，要做防御设备。啊，他还说，如果是20米的海啸，会影响到韩国，影响到中国沿海。啊，其余的灾难，我们最担心的是瘟疫。啊，佛法，尤其是净宗，持名念佛。但是这个方法我们能不怀疑吗？半信半疑，这效果就减一半了，甚至更多。要真的相信呢，啊，这个真相信，相信凭什么？我们自己没有开悟，没有得三昧。啊，如果开悟得三昧了，自然就完全相信了，不会再怀疑。没得三昧，没开悟，那就认真的研究啊。要相信啊，今天确确实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啊，梵文经典到中国来，中国翻译会不会有错差错？这都是我们初学不能避免的问题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这问题就很严重。啊，因为我们读古文，很多的古文的白话文翻译，我们没有看到一篇啊，那篇古文的原意呀，它能够完全翻出来的。没看见呢，由此可知，翻译不容易啊。啊，佛经能不出差错吗？有这个心非常危险。 啊，信心有了问题，那就是从根本上啊瓦解了。这是个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。这个问题我问过方老师，方老师告诉我，中国古人跟现在人不一样，我们对古人呢无法想象啊。古人确实有德行，有修养，有定功，有智慧啊，有充分的信心啊。我们现在人没信心呢，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也丧失了对自己的自信心啊，这是当然的。没有学过传统的教育，怎么可能有自信心？啊，但是中国古时候世世代代，不管你认不认识字，你都受过严格的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，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，必须要学习的啊。谁来教呢？第一个是父母教，第二个是家里面的长辈啊，第三个是社会上的贤达，大家都做榜样给你看的有信心的啊。所以方老师告诉我啊，因为我曾经请教他，为什么当年从印度传来的叫梵文经典，我们翻译中文之后，原本为什么不保存下来，都散失了啊，多可惜啊。方老师听到我的问题哈哈大笑啊，告诉我，中国古人的自信心太强了，认为梵文经典我们翻译意思完全正确，没有犯错，而且我们翻译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丽，还要华美。换句话说，学佛学中文经典够了，不必要用梵文的，那这种口气还得了吗？哪像现在中国人呢？啊，这个话也是真的，中国古人开阔了天下了。啊，确实有这个意思啊。那我请同样问题请教李老师啊，李老师跟我讲跟方先生完全不一样啊。李老师告诉我，参加仪场工作的，就参加翻译的这些人不是凡人呐，很多是佛菩萨来示现的啊，那这就没话说了啊。参与仪场的人，李老师说， 至少是三国以上。三国是阿那含呢，也就是有修有证啊，修行正果的人来翻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可不可信？可信。中国过去古四大德当中，有身份铺路的，我们知道他是哪一尊佛再来的，菩萨再来的，阿罗汉再来的，但是有很多身份没有铺路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们从经典感应上来看，善人多，好学的人多，喜欢圣贤的人多，圣贤就降世了，就来了。不喜欢学，不要这个东西了，圣贤不来了。圣贤为什么不来呢？避免大家造业。为什么？藐视圣贤。轻视圣贤，不尊重圣教。这个罪过很重啊。所以圣贤不来。不让你们起恶念，不让你们造恶业，不来。你看圣贤降世是慈悲，不来也是慈悲，慈悲到基础啊。李老师的话可以相信，所以这一段罗什大师说的念老的简单解释不难懂，我们接着看宗耀又曰：精进数十年，据此隐秘闲聊而已。闲聊的十年，即上文罗什大师所譬喻的十年。那隐秘义的十年呢，就前面弥勒发问经中慈心等十年。以及大师云：夜夜念中啊，自然具足此等十年。意味能如观音所说，或者是罗什大师所譬喻的十年，夜夜念中啊，自然具足弥勒所问的十年，盖于闲聊中自然含摄隐秘的深意，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也。这句话说得好啊， 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，里面含是无量意，这就是隐秘。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也在其中啊，不是说不知道就没有啊。不管你知不知道啊，啊，它确确实实广是遍法界虚空界。设方三世，诸佛如来所修所证的圆满德行智慧，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。啊，不知道。不能说不知道就没有啊。啊，知道不知道他通通具足。只要我们肯念，念久了慢慢就明白了。每一句名号我们能体会到。都圆满具足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里头就圆满具足一切宏愿的智慧德相，通通具足啊！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啊，念这一句名号，一切大乘佛法都在其中，一句不漏。隋唐古大德说得好啊，他们非常认真来探究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能不能找到一部经？这一部经呢，就代表了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。这部经找到了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大家都承认了。啊，这一部经是佛法里头讲根本法论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这是根本。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呢，都是他的枝叶化骨，都是从这个根本生出来的啊，称华严为根本法论啊。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归无量寿了，无量寿又变成根本的根本了。华严法华，大经大论呢，统统都归无量寿了。 啊，无量寿经啊，在里面看它的精华，这48篇，哪一篇能代表全经？那我们知道，就是现在学的这一篇《法大誓愿第六》，就是48愿啊。48愿，哪一愿能够代表全愿？第18愿，现在所学的这一愿，生念必生。啊，这生念是名号啊。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啊，找到最后啊，顶尖原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顶法。没有一尊佛了离开阿弥陀佛。啊，名号功德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要能够理解。啊，所以名号含无量矣。啊，夜夜念中自然具足，不仅是弥勒菩萨所问的神念，一句佛号是闲聊，闲聊中自然含摄隐秘的深意，这个深意深广无尽啊，没有边际，深密没有底中国古人所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，这句名号的谜啊，念老在此地赞叹，此语道破尽宗玄微，世人多莫玄妙啊，而不知最极玄妙啊，只在平常中。故云平常心是道啊！啊，但当平平常常、老老实实、绵密念去，自然暗合道妙。这个道妙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道妙就是本经所说的三种真实。啊，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。啊，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念念历念。你就能悟入了。以凡夫心，你看入诸法实相，为持名 与持咒啊为最易、最容易的方法了。古大德有所谓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呢？越精简越妙。啊，越精简，你用心就越专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最怕的是心散乱了、经太长啊，不容易摄心呐、咒就容易摄心了。啊，可是咒跟名号相比，咒还是很长。啊，不如念佛。我们看念佛的啊，就是从净土圣贤录跟往生传上去看，多少人念佛不超过三年，功夫就成就了。修其他的法门没这么快呀、如果是勇猛精进，时间就更短啊！死心念佛，像宋朝迎客法师跟我们表演的三天成功，证明《弥陀经》上所说“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平常心是道，平平常常，老老实实，迷迷离去。啊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，放下万缘。啊，一心求生西方，亲近弥陀，其他的全放下了。我们无量劫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这一下遇到了啊，在这一生呢完全解决了啊，不再继续搞轮回了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那么有人问呢，那些家亲眷属你就忍心抛弃了吗？这个里头要有智慧这个不是忍心抛弃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生生世世家亲眷属你都能够去度他，有能力了，到达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修得的，是阿弥陀佛赐予的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48愿给你的。你要知道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？48愿 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实况啊。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的圆满成就所现的啊，所以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等于跟阿弥陀佛一样成就了四十八愿。这个功德利益还得了吗？啊，弥陀能将他所修的变成我们自己所修的，自他不二啊！啊，这行吗？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体，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。不是一个清净圆明体，我的不能给他，他的不能给我，因为是一个清净圆明体，所以他修的可以给我，我能得到实际上的用处啊，真实利益了。这个道理要参透啊。我们的信心就具足了，不再有丝毫怀疑了。啊，幕后这一句，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？因念念暗合实相故啊。实相就是自性，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念念自然跟实相相应。幕后这一句，唯处无逆。诽谤正法，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郭大德说的很多，无逆罪恶极利于理。违背自信的啊，违背了信德了。信德我们一般人称它做真理啊，故谓真理。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我也，故又名无间业。阿舍世王问无逆经曰：“有无逆罪，若足信子、足信女，为此无不救罪，必入地狱不已。造这五种罪，必定堕地狱。”啊，没有怀疑的。无论是男女，只要你做这五种罪业，必定堕地狱。啊，云何为无呢？那哪五种罪呢？第一个杀父，第二个杀母，第三个害阿罗汉，第四个斗乱僧众。第五个，其恶意 于如来所。二十世王问无逆经，又华严孔目章第三卷说无逆为海父、海母、海阿罗汉破身处佛身血，初二被恩养，你能够活这么多年，长这么大，从哪来的？父母养育而来呀，没有父母养育，哪有你呀？养育之恩呢？你不知道报恩，还要杀父杀母。这个罪是无间地狱罪。另外三种呢是破坏福田。这个福田是一切众生众福之处啊。你把它破坏掉，让一切众生都没福了，这个罪多重。那么这是经论里头的。至于常言之无逆，则为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触佛身学、破惑惑身，意思都相同。这是我们平常佛门里常讲的无逆罪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罪，这么重的罪？我们晓得杀害父母，违背养育之恩，这大不小啊，这个最重啊。那么下面三个阿罗汉，是人间的福田，阿罗汉在哪里？你找也找不到，你不可能杀他。但是什么呢？有跟他同等的罪。阿罗汉住在世间教化众生呐，跟菩萨一样啊，你怎么可以害他呢？中国从前的老师，不是现在的，从前的老师，你要杀害他，那个罪跟杀阿罗汉一样。为什么？他有道德，他有学问，他教化一方，帮助这一方人断疑生信，破迷开悟，福田呐！父母给我的是生命呐。老师给我的是慧命呢，我因老师教诲教诲呀，才有智慧呀，才知道怎么做人呢， 才知道怎样修福修慧也。啊，所以杀这种老师跟杀阿罗汉叫等流罪，就是罪是平等的。啊，那么下面斗乱众生，这就是破和合生啊，僧团是世间典型的修学道场，它起的作用很大。啊，他在那里教大家修六合敬呢。啊，僧团一定是修六合敬。啊，不修六合敬不叫做僧团。修六合敬是四个人以上。啊，最低最少的四个人。最多没有限量啊，这些人住在一起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给世人做示范呢。啊，让世间人在这个地方看到和谐社会大同之治，你在这里看到了啊，要向他学习这人是善人，对社会大众有影响啊，有好的影响，你害了他们，把他们驱散了，把他们破坏了，让社会大众没有好样子看，这个罪多重啊，坏一切众生的福田啊，最后害佛其恶意于如来所，叫触佛身血，用提婆达多的故事来做比喻啊，佛的福报大，想杀佛是不可能，提婆达多想杀佛用种种方法都没有能够让佛受到伤害啊，最后的一次是在一个峭壁上面放了一块大石头，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托钵从都要走这条路，准备好了把石头推下去啊，想把释迦牟尼佛打死啊，佛有护法神在空中把这个石头拦住了，叫韦陀菩萨用金刚杵拦住石头啊，这个石头呢有一点碎片，碎片掉下去砸着释迦牟尼佛的脚背，流了一点血，触佛身血啊，由于这一桩事情，提婆达多活着堕地狱了，地裂开了，他陷下去了。 啊，活生生的堕地狱。佛是世间大佛天呐，他教化众生呢，影响多大啊！影响的面积是全世界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啊！你怎么能害他？啊，害他，无间地狱罪业。如果你赞叹他呢，你宣扬他呢，那个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称赞宣扬，让大家都知道佛陀，都向他学习，功德就大了啊。对我们自己来讲啊，消灾灭罪业是犯此逆者，生命身坏命终，必堕无间地狱。一大劫中啊，受无间苦啊！啊，在地狱住多久啊？住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。啊，这个时间多长？诽谤者，非的意思同谤啊，谤者呢毁也，言人之物，而过其实者曰谤啊，说别人的过失纵然那个人有过失，有小过失，他把它渲染成大过失啊，过分了啊，这叫做谤。诽谤正法呢，就是诽谤佛法，此甚念必生之大愿，普被一切啊！但除既犯无逆又诽不正法之人啊，这个不在心内，这个人不能往生。观经曰：无逆是我，临终生念呢，也得往生。啊，精进所除呢，在既犯无逆重罪，又毁谤正法，是罪上加罪也，且谤法罪最重，谤法之人称为谤法禅体。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，故不能往生矣。啊，这是解释经文最后这段的意思。啊，或问：若人犯无逆罪，而不毁谤正法，观经为可以往生。若有一人呢，但毁谤正法，他没有犯无逆罪，可不可以往生？往生论注上卷有答复：但令毁谤正法，虽更无余罪， 彼不得生。啊，何以言之呢？经云：无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，具受一切重罪，但戒禁得出。而毁谤正法人堕阿鼻大地狱中，此戒若禁，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，如是辗转，今百千阿鼻大地狱，佛不记得出世界，以诽谤正法了罪其重故。这些都是经论上说的。往生论注解是引经，啊，换一句话，这都是佛指佛说的。又曰：如但知无逆罪为重啊，而不知无逆罪从无正法生，是故谤正法人其罪最重。说得很有道理。啊，这些话是佛在经上说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把人家对这佛法的信心毁掉了，让这个众生永远不能闻正法，特别是这个法门，把他这一生呢往生的机会把它断掉了，这个罪比无逆罪重啊。所以无逆罪堕地狱，这一大劫尽的时候，他的时间是一大劫，一大劫到了，等于刑期满了，他可以出来呀。毁谤正法的人，这个大劫满了，地狱没有了，大劫也空了，转到有地狱的地方去，辗转不断的去受罪，没有出来的时候，这叫真重啊。啊，佛所说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不能不相信啊。我们没有修复之前曾经毁谤过佛法。啊，学佛之后这是忏悔，知道错了。啊，尤其是净宗，真的是难行之法了。我对于这个法门啊，李老师当年苦口婆心劝我，我都没接受。啊，参云法师劝我，让我看四本书，印光大师文钞，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佑希大师的圆中钞，我很仔细地读了一遍，不会谤了，态度改。 改变过来了。啊，但是不想学。啊，对修学这个法门没兴趣。啊，心里想的是学教啊。啊，教里头念念不忘的，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的《大放光佛华严经疏钞》啊，《清凉疏钞》，老师介绍的。啊，在台中那些年，跟李老师学楞严，啊，看了一些楞严的古著。啊，对于这些大经大论非常爱好，啊，喜欢的。啊，到民国六十年，民国六十年是公元是哪一年？七一年，我开始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那个时候80华严、40华严，我是一起讲，一个星期讲三次，一次一个半小时，啊。80讲2次，40讲1次，在一个星期，1天讲40，2天讲80，都讲到一半。啊，突然想到，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成就的？善财童子。他主修的是哪个法门？啊，细细的往下面去看看呐、啊，啊，看到40华严第39卷，看到了，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。我很压抑呀、啊！再看善财童子53参，原来他专修念佛法门啊，中国跟印度都知道有先入为主这个观念，善财参访第一个是。关系重要啊！啊，40华严里头，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，这个人专修念佛三昧，求生西方净土，没错。为什么呢？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，老师发愿求生净土，他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，总不能跟老师学两个法门了，肯定承传老师的啊。啊，老师发愿求生净土，他当然是。果然没错，看到了。啊，吉祥云修的是波州三昧，一期90天，叫佛力三昧。啊，90天可以站住，可以走动， 不能躺着，不能坐下，很辛苦啊，90天呢、不能睡觉，睡觉只好站着睡呀、不能躺下来呀、这个要不是年轻很有体力的人做不到。专修念佛法门，真精进呐、那五十三参最后，再看一个头，看个尾，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文殊普贤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访。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看到这个场面呢，非常震撼呢。这个对净土才有了信仰。修净土这个念头才升起来。要不是这些大经大论，我对净土尊重他，我不学习。那不学习，学这些大经大论，也只学个皮毛，不得利益了。这些经论，教下的修止观。直观是禅，宗门的所修的是祖师禅，不离文字，更难了。非常不容易，华严要修5智6观，法华要修摩诃止观，从小止观入门，最后修摩诃止观，不是容易事情啊！所以看到智者大师。智者大师临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天台宗的祖师世世代代到最后都是念佛往生，这应该是智者大师开头的，他带起来的。所以才知道啊，净宗殊胜。早年我跟李老师学了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康僧开的本子，就是此地讲的《净饮疏》。我听李老师讲了一遍，以后这个本子夏莲老的会集本，老师在台中也讲了一遍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，得很早。这个本子老师给我了，我能够看得懂，看到这个本子如获至宝啊，无量欢喜。早年讲这个本子讲过10遍，前面的6、7遍都是依照李老师梅柱讲的，后面大概有3次、3、4次 参考黄念老这个注解的本子讲的。啊，这个本子念老在晚年修订过。啊，现在我们这本子跟我以前用的本子里面有些不同。非常难得。啊，这个注解是脊柱啊。让你看到啊，真欢生欢喜心啊。啊，这一段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不能谤法。可是现在谤法事情好像是常见，古时候很少，大家都懂规矩啊，现在人不懂，随便开口。我在台中住了十年，知道李老师一些规矩啊，凡是从台中经过的这些高僧大德啊，老师一定邀请他们吃饭供养，不请他们讲经，连开示都不请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那么久，我问过他，啊，这些人为什么不请他给我们讲讲解决法缘？啊，他就告诉我，过去曾经请过。在讲什么？讲的时候批评念佛法门，让我们莲友产生怀疑啊，对念佛的信心动摇了。老师要用半年的时间才能把他再领回头来，他太辛苦了。佛门有个规矩啊，若要佛法兴啊，只有僧赞僧。如果大家互相赞叹呢，佛法会兴呢、啊；要批评呢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现在人喜欢批评，不喜欢赞叹。啊，我们从这里学到了这一招啊！啊，所以1977年，我第一次离开台湾，到香港来讲经。圣依法师他是禅宗道场，啊，邀请我访问宝林寺。公斋请我吃饭，请我在禅堂讲开始。啊，我懂规矩了，赞叹禅宗，赞叹圣依法师，赞叹每一个修禅的人，他有40多个，每一天都坐香。这个道场很难得，真干。我离开的时候陪到我有10多个人，多半是那个青年协会的啊，在路上就问我，法师，既然禅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修啊？啊，来问我啊，你这么赞叹为什么不修？我告诉他，禅不容易修啊，那是上上跟人修的， 我不是那个根基呀、啊！我只有赞叹的份啊！我不敢修啊！我念我的阿弥陀佛，我往生有点把握啊！禅宗得禅定，大彻大悟，我没把握。啊，赞叹容易啊，那禅宗的六祖坛经我讲过，永嘉禅宗集我讲过，正道歌我讲过，我还有点口头禅呢。皆大欢喜，所以这个要懂。啊，古人常说，临动千江水，不动到人心，决定不能把人的真念破坏了。人辛辛苦苦建立了个道场，在那里参禅已经十几二十年了，你怎么可以说那个不能成功啊？净宗好啊，不可以这说法啊！啊，那个说法是外行啊，啊，内行的人不会啊。就无论到哪个道场，学会赞叹啊。现在我们尤其。联合各国不同的宗教，啊，对任何一个宗教都赞叹他，绝不拉他的信徒，绝不叫他的信徒改变信仰，宗教才能和睦相处，才可以团结一致，啊，共同来创造世界和谐。啊，如果互相毁谤，那天下大乱了，那个罪就太重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